现在有一段动作经文的时候，今天所做到的经文是新约马太福音十七章一到九节，请听本人诵读神的话语。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进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圣经一段读毕。感谢主，今日全讲神的话语是道美卿传道，道传道所宣讲的题目是上山容易下山难，恭请道美卿传道。
弟兄姊妹平安，每次企这里都有一种特别的亲切的感觉，一眼望下去有很多面孔是我认识的，同时也有很多面孔是我不认识的，那呢真是为教会感恩，因为教会是不断地增长着。让我们一起再一次低头同心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今日是你自己所定的圣日，也是你赐福的一日，让我们可以放低一切的重担，来到你自己的施恩宝座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以致我们生命里面重新得力。求主耶稣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真是让听的讲的都能够清楚明白。我们这样的同心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很多人都很喜欢爬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爬山这个的经验。俗语就有一句说话，上山容易落山难，可能是因为上山的时候考验的是我们的体力和能力，下山的时候就是考验不单止是体力和能力，更加是在技巧上面，甚至是一些平衡的一些控制。因为落山的时候，我们人的重心就会往前倾，所以就容易失足，潜伏下来在里面的危险和生理的压力就会更加大。所以上山总是比下山容易。我年轻的时候就没有现在那么多的消闲活动的，所以每逢假日就会三五成群约一些朋友就是爬山露营，大家就是背着那些营架啦、食物啦、餐具啦，就上到山上高，男仔就是负责去搭那个帐幕，女仔就负责去执一些柴枝来煮东西吃。到了晚上的时候，大家就会围着一个火堆，然后弹着吉他就在唱歌。到了深夜的时候，我们大家就会睡在草地上面，仰望漆黑一片的天空，看着上高的星星，漂不漂亮？好漂亮，很宁静。心里面就在想，哇，如果能够永远留在个山上高，不用回去工作更加好。今日我选咗嘅经文系马太福音十七章一至到九节。呢一段经文喺传统里面被称为耶稣登山变像嘅教导。当时耶稣亦都带住门徒上山，唔知系咪睇星星呢？经文里面佢咁样讲，佢话过了六日，耶稣带住门徒彼得、雅各、约翰。暗暗上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 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可能呢度我要补充一下，大家如果有睇圣经嘅话，喺其他嘅福音书里面记载系白日嘅，但系呢个唔重要，因为大家嘅计算唔一样。但系大家有冇好奇呢？到底六日之前发生咗啲咩事？耶稣依家要带门徒上山行一个变象嘅神迹俾门徒睇呢？让我哋先嚟睇前一章十六章十三至到十七节，到底六天之前发生咗啲咩事？原来当时耶稣同埋门徒就去到撒加利亚腓利嗰个地方里面，耶稣就问门徒，佢话人哋话我系边个？当时嘅门徒就答佢，佢话有人话你系施洗约翰，又有人话你系以利亚。又有人说你是耶利米先知其中的一位。于是耶稣就问他们，那你们说我是谁？彼得他就得到上帝的启示，就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说，彼得你有福了，你答对了，我给你100分。十二个门徒现在只有彼得一个清楚能够讲出耶稣真正的身份，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 Christ， 希伯来文翻译下来就是 Messiah， 意思就是受膏者，耶稣 Jesus 的意思就是拯救。所以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耶稣是那位受膏的弥赛亚救世主。现在门徒第一次真真正正清楚知道耶稣真正的身份，就是弥赛亚君王。大家高兴到不得了，好开心好开心。但是耶稣竟然一盆冷水地淋下来，跟他们说自己将要去到耶路撒冷受死被钉之后三日复活。彼得听了之后，他就拉着耶稣跟耶稣说，他说主啊，这件事不可以发生在你身上的，你不可以死的。为什么彼得会这样说呢？因为门徒一直以来所期盼的弥赛亚是那位掌握大权英明神武，可以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府的君王，能够复兴大卫国王那个统治者的弥赛亚，并不是一个自身难保的仆人。所以当时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困惑、悲伤，甚至是很失望。所以耶稣就要带着三个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上山，是为了要跟他们打一支强心针，在他们面前神迹的变象，要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亲眼看到受苦的仆人和荣耀的君王，两者不是矛盾的，合成一体这个景象。不知道大家睡醒没？刺激一下你想一想，耶稣有十二个门徒，为什么现在只是带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上山？如果你是当时其中一个的门徒，你没有被耶稣带上山，你有什么想法呢？可能有人说耶稣偏心咯，或者他们三个是特别厉害、特别优秀咯，所以耶稣就带他们上山。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是不会偏心的。耶稣不是不爱其他的门徒，十二个门徒都是耶稣亲自呼召来跟从他的，每一个他都爱。现在耶稣选了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不是因为他特别厉害、特别优秀，而是耶稣知道他将来他们会面对非常软弱和一个很大挑战的时候， 是将要走一条不容易的道路，因此先让他们亲眼见到自己变像的荣耀这个的预表，要特别训练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将来当他们见到自己被钉起十字架的时候，以致的信心不会动摇，能够站立得稳。其次是要训练他们不要注视在短暂的美好的荣光里面，而是要专心专注在上帝的工作里面，勉励他们下山之后要继续带领教会，成为教会的基石，在信仰上面承担更大的责任。看到耶稣变像不是一份特别的待遇，而是一份特别的装备。最后彼得成为了门徒中的领袖，带领教会兴起。雅各成为第一位殉道的门徒，坚定了门徒面对逼迫的时候忠心为主作见证。约翰承担了更重的属灵责任，写了新约的福音书和启示录，牧养普世众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明白，上帝的计划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来分配，而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和呼召。上帝使人经历越大，亦都托付更大的使命。就好像在教会里面，不是每个人都是被上帝拣选去做领袖、做带领的工作，不是每一个人都被上帝呼召奉献自毁，自己成为传道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被上帝恩赐关怀服侍别人。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羡慕其他人，每一个人都是主耶稣所爱的，都是被主去使用，只是各有不同的责任和使命。今天耶稣登山变像来提醒我们，主耶稣带领不同的人走不同的路，有人在山上面，有人在山下面，但是主都是与我们的同在。更加重要的是，不是你有没有被拣选上山，而是你如何顺服回应，忠心跟随主耶稣到底。接着圣经里面就讲，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白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门徒和耶稣在一起三年多，每一天和耶稣一起，每一天和耶稣一起流汗，饿的时候一起吃饭，累的时候一起睡觉。他们所接触的耶稣是100%的人，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见到从天而降下来的荣光充满在耶稣的身上。他们现在在他们面前是彰显出神圣的荣耀。大家这里要注意，耶稣变像的荣耀同样是预表了他将来死后复活和他第二次再临的荣耀。现在耶稣让他们先见到自己将来基督的荣耀，使他们能够明白十字架不是终点，复活和他的再来才是终极的结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都一样盼望信了主之后得到上帝的保守和祝福呢？当我们病的时候，我们求主耶稣马上医好我们。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求耶稣拿走一切的困难，将环境去改变。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求主耶稣去安慰我们。这些都是好的，都没有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这里的话， 一旦我们的祈祷没有马上被应允，我们是否就会怀疑呢？我们的信心是否就会动摇呢？今天耶稣登山变像提醒我们，即使看不到，主仍然掌管；即使不明白，主仍然同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更加去话俾我哋听，信就系所望之事嘅实底，是未见之事嘅确据。呢、这个时候，摩西同埋以利亚同时出现喺佢哋嘅面前。如果头脑精明啲、醒目啲吓，就即刻会发现，喂，传道你好似唔啱喎。按照时间嘅空间嚟讲，摩西是律法时代的人，而以利亚是先知时代的人，他们之间相隔最少有500年，他们没可能穿越空间现在出现的。但是现在确实他们亲眼门徒见到摩西和以利亚一起在耶稣的旁边，更何况门徒从来都没有见过摩西，从来都没有见过以利亚，当时亦都冇手机，亦都冇照片，点可以一眼就认出佢哋呢？弟兄姊妹，呢个系一个属灵启示嘅时刻，就好似彼得能够讲出耶稣就系基督，系神嘅儿子，呢一个系神启示佢哋。依家佢哋能够一眼就认出摩西同埋以利亚。同樣是上帝啟示了他屬靈的眼睛，所以門徒確實是見到他們，不是發夢，也不是兩個時空碰撞出現的。從舊約的聖經裡面，我們知道摩西是代表律法，以利亞是代表先知。換句話說，他們兩個人是象徵整個舊約預表啟示的代表者。摩西是代表律法，因為上帝藉著摩西頒發了十戒的律法，以色列人是透過律法來認識上帝的聖潔和公義。律法是指出人的罪和神的義，但是律法本身是不能够去救人的，只是彰显人的罪。现在摩西出现在耶稣的旁边的意思是，律法不是终站，基督才是成全。正如耶稣他自己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因此律法所预表的义在耶稣基督身上才能够完全被彰显。以利亚是代表先知，因为他呼召百姓回转向神，他对抗偶像和罪恶，他预表了神的审判和复兴。先知所传讲的信息是神将差派一位真正的拯救者。现在以利亚出现在耶稣的旁边的意思是，所有的先知的预言唯有在基督里面实现。换句话说，耶稣不是众先知里面一个，他是先知预表那位的拯救者弥赛亚。现在他们同时在耶稣的左右，是要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整本的圣经当中，律法不是中心，不是先知，是指向基督。在这个时候，彼得被摩西和以利亚和耶稣出现那种的荣光深深地吸引住，于是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若你愿意，我就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我们可以感受到彼得当时他的心情是十分之陶醉，所以他就说，主啊，在这里真的好，我真的想搭三座棚， 留住这个美好的景色，可能或者亦都是在在座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同感。每一日忙忙碌碌地去工作，在家里面打理大小的家庭事务，照顾小孩子上学读书，来到星期日终于可以暂时放下一切，来到教会去敬拜上帝，听上帝的道，上主日学，和弟兄姊妹有团契聚会的时候，真是太好了。如果可以的话，不要回家，就住在教会就更加好，不用再回去面对一大堆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每个礼拜回到教会去敬拜上帝，是透过敬拜里面的礼仪、牧者的讲道、读经、诗歌来亲近上帝，和上帝建立关系，同时亦都俾上帝去牧养，加强我哋嘅信心。星期日到教会去敬拜上帝，亦都系成为我哋属灵修补嘅加油站，让我哋喺灵性上得到重新得力。最终嘅目的系要装备我哋离开教会之后，带着信心同埋能力回到去生活当中。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盖住他们，上帝的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上帝在这个时候就出来打断了彼得在人性上留恋这种的属灵高峰，要纠正他这个的观念，再次宣讲耶稣基督的真正身份是神的儿子，并且要我们去听从他。弟兄姊妹，可能有些人认为信仰就是守住律法和规条，可能又有人认为信仰只不过是听知识的教导。今日耶稣登山宝训再一次来提醒我们，信仰的核心不是守规条，亦都不是知道知识的教导，而是与基督建立关系。因为律法只是让人知道，先知呼召我们回转，唯有基督拯救我们。所以上帝叫我们要听耶稣，听什么啊？听是含有带着信服跟从活出基督的话。在家里面我们要学习谦卑，在关系当中我们要学习饶恕，在金钱当中我们要学习节制，在思念当中我们要学习逃避。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听的表现，确实是不容易。但是今日上帝的话语就要挑战我们，真正的信仰不是逃避现实，而是要在现实当中活出我们的信仰。门徒听到上帝的声音之后，就俯伏在地上，极其害怕。耶稣进前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未有从死人复活，你们不要把所看到的告诉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门徒听到上帝的声音的时候，好惊趴在地下，耶稣怎样啊？耶稣是上前去拍下他们，叫门徒不用害怕。耶稣不单只是安慰他们，更加是藉着他这个肉身真真实实去摸他们，去和他们的同在，来除去他们的害怕。之后和他们一起下山，耶稣不是要他们留在山上这种荣光里面，而是要亲自陪着他回到真实恐惧的山下边。 为什么耶稣要吩咐门徒下了山之后不要告诉任何人知道呢？耶稣要门徒暂时保守在山上这个秘密，直到他复活之后，是因为如果门徒现在跟人说他们在山上见到的耶稣的荣光真正的身份，百姓就会认定这个就是他们渴望已久的弥赛亚终于来到了，就会引起暴动，强迫耶稣去推翻罗马政府，做他们想要做的君王。另外一个原因，耶稣必须要先被钉死后复活，信服上帝的时间来完成这个救赎计划。现在门徒虽然他们是见到耶稣在山上这个的荣耀，但是他们对耶稣的使命仍然不是很明白清楚，他们只是见到荣耀的基督，还未见到十字架的基督。如果他们现在去讲的话，只能够讲到片面不完整的耶稣，所以耶稣要等他们等他死而复活之后再去跟人讲，在这个时候耶稣受苦和荣耀就会结合，门徒去传的就可以传讲一个完整的福音了。耶稣叮嘱门徒暂时不要讲出他的真正的身份，也都是要为了保护福音的纯正。他不想人只是追求神迹或者追求权柄来跟从他，他盼望人是能够真正明白他的舍己、牺牲、复活是上帝的儿子，然后才来跟从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神同样会俾我哋去经历一啲特殊嘅属灵经验，好似健康突然出现咗问题，患上咗不治之症，亲人嘅离开，朋友嘅误会，前途嘅迷茫，同家人嘅关系嘅冲突，喺当下。可能我们都不会明白，我们会问上帝，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些事发生在我的身上？有一个弟兄，他被检查患了肾病，必须要去洗肾。他每一次洗肾就要睡在医院一天的时间。洗完肾之后，他的身体是很虚弱，也都需要一天的时间来康复。到了第三、第四日之后，他身里面的毒素又积满了，身体又不舒服，又要回去医院里面去洗肾。每一个礼拜他就是这样，他深深感受到、体会到那种的无奈和被痛苦、被疾病那种的折磨之后，他靠着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他调整生活的次序。当他精神好的时候，他继续回教会，继续去服侍上帝。所以现在他是最能够明白、体会到同样病患者的感受，他去鼓励他们，成为了别人的祝福，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山下的故事。今日我哋藉着呢一段嘅经文，我哋同彼得、雅各、约翰一齐上咗山，我哋见到上帝嘅荣光，我哋坐呢度真好。呢一个时候有神嘅话语，有团契，又有我哋心灵嘅加油站，但系敬拜好快就要结束啦，最终我哋都要下山。下山之后，我们再见不到洁白的荣光，只有繁琐的事务，再没有云彩里面的声音，只有老板的催促和仔女的吵闹声，也都没有摩西和以利亚的同在，只有让我们失望的同事和不理解我们的家人。但是弟兄姊妹， 我要告诉你们的，山下并不可怕，因为我们不是带着恐惧下山，我们而是带着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确据，是那位摸住我们叫我们不用怕的主耶稣，他应许与我们的同在。我们下山不是为了要逃避这个世界，而是为了要实行听从耶稣。我们要在每一次想发怒的时候，每一次我们想放弃的时候，每一次我们想妥协的时候，我们要听到上帝说，这个是我们的爱子，我们要听他。期盼我们每一个的信徒，不单只是不要留恋住在山上的舒适，更加要靠住在山上所见到的荣光，勇敢地去落山，在生活里面每一个角落活出听从基督的生命见证，为现在这个充满挑战充满混乱的世代作美好的见证。我们再一次低头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日带领我们登上了你的圣山，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亲眼见到你的荣耀。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有时可能会像好像彼得一样，想停留在山上安逸和美好的当中，不想落山，不想面对困难，我们渴望一直在山上去敬拜你，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下山，需要背上你的十字架，求你去赦免我们。当我们在山下感到害怕、疲倦、迷惘的时候，求你好像当年去触摸门徒一样，伸手触摸我们，跟我们说，起来，不要害怕。求你挪去我们眼中的偏见和被世界的吸引，让我们在纷乱的环境当中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主啊，求你更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山下这一条路，无论是面对家庭、工作或者是心里面的挣扎，都能够因着听到你的话而能够活出谦卑、饶恕、节制和圣洁。盼望每一次的敬拜都成为我们下山的力量，与我们这一生无论在山上或者山下都有你的同在，直到见主你的面。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